今天早晨呢，我在开车到公司的路上，我背了我们等候组的功课哦，那一节经节就是以赛亚书26章8到9节，我就念一下：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很奇妙啊，当这样子的经节念，当时在念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就生出一个很大的那个羡慕啊。对，主耶稣他就是我所羡慕的啊。那时候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哦，我就这样从里面就这样涌出来那个赞美之词哦，就这样一路这样敬拜他到公司啊。所以等候主哦，在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每天不可少的，是我每一天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哦。世界上的财富可以因为勤劳而增加累积致富，而主的同在也可以借着等候主而日日加增。今年的夏令会我做见证说，我当初呢是从15分钟开始的，后来呢逐渐的加到30分钟，半年以后呢胃口就被扩大了，所以要1个小时呢才够啊。那今因为呢，在第一次的参加那个冬令会的时候呢，因为我这样大大的遇见主哦，所以呢，我里面就被主的爱这样子大大的吸引，就是更没有办法跟主分离哦。那回来以后，就是这次的夏令会，9月回来以后，主的那个爱哦，爱火烧得更是的厉害哦。那我常常不知不觉哦，会停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呢，我就要因为里面有一股很深的爱恋哈，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忘记我身在何处啊，然后我就要这样与他亲近哈然后要不知不觉就很自然，每一天都会从心里面的最深之处涌出一股那个很满足的叹息哦，非常的满足，主耶稣的那个爱情的滋味实在非常的甘甜，真的叫我的骨头里面都饱尝了它的骨髓肥油，这真的是肥甘。以前我读到大卫写的“饱足你的骨髓肥油”，我实在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我现在真的知道是这么实际哦。下班回家以后，我发现我第一件事情不是找东西吃，我以前都是回家好饿就赶快找冰箱。我现在发现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坐下来跟我说亲爱的主亲近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这样一坐下来我的眼泪就这样一直流下来，一直流下来，主的爱那么样甘甜的这样子浇灌我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到秦师母台那个，我有一位好朋友，我本来也不是很确定说主要不要我今天讲见证，但是我一听到这一首诗歌的时候，那音乐的时候就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早晨等候主的时候，太甘甜了，我就会从里面唱出来说，我不能活无他之处我爱你的提沃，就是所以我们就同住我主与我，感谢主。对了，我们背那个等候主的经节一天只要背一节，不要太多，慢慢的背，背到那个心里面去，感谢主。
大家在家里有没有开始等候主了？我今天还要再问你现在已经开始养成这样子，每天有这样的时间等候主的，请举手一下。请放下，请放下。我希望一次比一次更多一次比一次更多。我们刚刚听到李慧的见证那不是只有她可以有的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的见证。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的亲近他，你会发现那个神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我们可以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神的话更多的开启在我里面那 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讲，他说只有那个爱是长存的，爱是永不止息。好，他说先知讲道之能啊，说方言之能啊，有一天都会停止的，这些恩赐都要过去。可是呢，那个爱，神的爱那样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跟他之间那个爱的联合，那个神的爱成型在我们身上，那个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很多的讲道啊，我们也可以圣经越来越熟，我们可以服事的技巧也越来越有，但是跟神之间那个爱火真的只有借着你等候主会一直焚烧在你的里面。那个爱火就是必须要你去培养的嘛，需要你去培养的，需要你去跟他相交。神就是爱，他那个爱火在我们里面越燃烧越燃烧，他把他自己越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就越爱上他。所以那个天堂今天就可以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天堂怎么样实际的开始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你来等候他，这位天堂的一切真实的，只有在启示录讲到那位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真实要存到永远的天堂带进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人可以无论开车，无论回到家，无论肚子饿，好像你里面就是一直活在他的爱里面，你就是一直活在他，这就是天堂的开始。那我盼望我们实在要这样花时间真实去与他相交，那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生活，你实际去经历，你发现耶稣对你那么甘甜，那么实际，我们永远不再需要渴求人家来爱我们。我们里面可以有那个爱，爱的泉源涌出来，爱的满足，可以去爱别人。好，那我们今天要再来看诗篇62篇。诗篇62篇第一节。
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谢谢。这大卫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只有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会每天的生活里面更多的安静，默默无声，来专等候他。好，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对神那么真实认识的，所以从诗篇里面你可以发现，他知道唯有神是他的拯救，唯有神是他的拯救，所以他说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专等候神，你会发现大卫真的是一个专等候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等候神，可是呢，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依赖，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依靠的，我们有一些钱财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有一些我们所知道的方法可以依靠的，我们有一些人我们可以依靠的，所以我们还没有专等候神，专专的等候他。好，那大卫是一个懂得专等候神的人。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再来看，在以赛亚书30章。30章15节。15节到18节，以赛亚书30章15到18节，839页。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以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 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谢谢。这里讲到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主耶和华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就是刚刚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那个意思，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要得着一切的困难的环境，一切的软弱，我们想要从那里面得着拯救，需要归回安息，归回安息。他说我们得着力量呢，是在乎平静安稳。神常常要他的百姓能够认识那个平静安稳在安静中的大能。我1986年啊，那时候来美国啊，那有人就借给我一部车子啊，那个是10年的 Rabbit 啊，那部车子呢，每次开的时候我就是需要打开引擎哦，然后就一直踏那个踏引擎，咯咯咯，就这样一直踏一直踏哈，然后才会启动这样子哈，这样。那后来我几个月以后，每次我到东岸去东岸去呢，然后去大概去两个礼拜，那有一位姊妹呢，她就有一部卡迪拉克哈。的那个新车卡迪拉克就借我开哈，然后那你知道我是在台湾刚考上驾照就来美国哈，所以也没有对车子都不太懂的，所以我就那卡迪拉克我就一样把钥匙弄进去打开哈，然后脚就要开始一直踏，对，那位姊妹就跟我讲说你不需要踏，你就只要这样一打开它就已经启动了哈，已经在。我说哦这样子哦，因为我一来就是都要脚一直踏啊，然后那个我就以为那个车子都要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说他那个钥匙一打开了，我发现我都以为好像没有在动啊，原来已经启动了，哦原来好车就是这样，好那个好车啊引擎没有声音的。好，所以越好的车是越完全没有声音，因为它没有感觉它已经在动了。好，那可是其实它的那个马力非常大，非常大 ，powerful， 好，它非常的有力量。好，那在安静中，神常常要我们体会那个最安静的时候，常常是最大能力的时候。最大力量在运行的时候，像我们的敬拜，有时候我们敬拜呢，我们开始现在已经大家会学习在主面前的欢呼啊、赞美啊、敬拜哈。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只知道这样欢呼啊、赞美啊，可是，在圣灵那样大大浇灌的时候，我们却不懂得安静下来。在他面前吃喝，我们就好像什么，好像我就是大家围着一桌很好吃的这个 buffet 啊，好多各种菜在那，然后大家都围绕着那个桌子一直说好棒哦，好棒，这个菜实在太好了，太好，就大家一直说太好太好太好，好棒，而都没有坐下来吃喝。所以我们如果只懂得赞美赞美，常常借着我们的赞美，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因为他是住在以色列的赞美中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大大降临在我们当中。那时候圣灵很大浇灌下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的动，继续的赞美，继续赞美，可是没有安静下来，常常我们得着的只是很肤浅，没有进入更深的里面。那时候当我们就安静下来，好，那就是圣经上所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肃静静默。当神荣耀的显现在他圣殿的时候呢， 所有的祭司都安静下来，俯伏敬拜，都不能站立，甚至不能站立，就是俯伏的敬拜他。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这样，他们一方面有大声的赞美啊，哦，那样像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啊，哦，可是呢，另一方面，当神威严的荣耀这样彰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俯伏，那就是我们所讲的等候神。我们的全人向他降服下来。有些人你看他虽然安静在闭着眼睛在那，里面一点都没有俯伏，哦，里面可热闹得很啊。哦，我们开始想，等一下聚完会回去要吃什么，哦哦，然后要煮什么，哦，那就想好多。哦，那所以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然我们要进入神那个最大能的同在里面，需要我们安静下来，平静安稳，安静下来。有时候圣灵浇灌一个人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软弱的肉身之躯啊，忽然间承受那个天上的那么大的能量哈，那个能力啊，然后我们全身就开始抖起来哈，啊，特别是或者是有时候神要释放一个人身上有一些捆绑，而是他全身就这样抖啊抖哈，可是释放一阵子以后，最好就是安静下来。可是有时候人会这时候呢，很喜欢继续的觉得哇，现在表示能力在我身上了哈，哦，进来了哈，所以就是很喜欢继续的这样动动动，好像让别人知道我今天得着很多，好，或者呢，哎，看见别人呢，好像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头一直摇啦哈，或者身体一直动了，所以现在圣灵开始有一点那个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的潜意识也使自己要动起来，好像表示我得着了。其实那都是肉体，所以圣灵有时候浇灌一个人更大的时候，好，那时候渐渐的应该回到里面安息下来，那个神的同在和能力整个就进到你的里面，否则还只在你的外面。那时候你就安静下来，那个进入你里面的那个同在更深，而且更大，成为你的一个内住的基督。好，那这是我们很需要去明白的。那你看看这里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了以后呢，百姓怎么回答？百姓却说不然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好，你看神的百姓有时候实在很大胆哦。好，神这样说了，他说哦，不不不，怎么可以这样都安静不做什么，怎么可以？哦，不不不，我们要骑马，我们要骑马奔走，而且呢，我们要骑，而且要快一点的马，要那个飞快的牲口，我们要奔走，我们要奔走，我们要快。好，然后说，神就说，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最明显的写照。对不对？现在越先进的国家哈，怎么他们说怎么看这个国家是不是越先进呢？就是你从他的地铁一出来啊，你到他的车站那附近，你看人走路那个脚步很快很快，表示这个就很先进的国家，高工业哈，这个发达的地方哈。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快快快，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要赶赶赶，快快快！你看很多妈妈，哈，哦，每一天忙着就在接这个孩子去练琴，然后再送接他回来，送这个孩子去练琴，再接他回来，然后接着呢还要送他再去学，哈，学跳舞或者学电脑，学什么，就是这样送来送去，接来接去的。结果呢，他只给孩子学到了很多的技巧。一点都没有让他学到耶稣，一点都没有让他认识耶稣。好，那你看妈妈也很爱孩子啊，很爱啊，也很忙啊，为他牺牲很多啊，花了很多时间呢，结果给孩子得着的是什么？只是很多技巧而已，没有生命，不是让他得着生命。那 我们在这个时代实在是这样，大家就是快呀、啊、快呀、啊，好，嗯。可是我们实在很需要把神的以色列的圣者所说的话听进去，我们不要说不然，不然，好，那如果我们在那不然，我们说我们要奔走，我们要快，好啊，结果呢，结局是如何呢？他说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好，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就是说只要你的环境呢有一点风吹草动哦，好，环境有一点动荡，有一点波涛，好，好，有一点苦难，好，变化变迁，马上呢都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好，那五人呢，五人之后哦更是完全都逃跑了。然后呢他说剩下的就是山顶的旗杆刚上大旗，就是飘来飘去，随着风往这边吹就往这边倒，往那边吹就往那边倒。那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写照。可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一个救恩，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回到里面来享受那个安息，享受那个安静中的大能。有一位姊妹，她是三年学了，她读神学院读了三年哈，然后她是香港来的哈，香港来到台湾，那她到台湾的神学院念了三年的神学院，然后又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四年哈，以后她知道了有关亲近神这方面的信息。那他开始这样操练，好，开始操练。他说刚开始他很不习惯，因为他们在香港就是生活很紧张的，好，这位姊妹又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姊妹，好，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哇要快啊，能干。那他开始操练这个亲近神哈，那渐渐啊，他说他操练几个月下来以后。他发现他身上那个毛毛躁躁啊，很容易紧张啊的那个个性就渐渐的不见了，而他的服侍也变得不一样了。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哈，他就一直说他都感觉不到神的爱哈。那这一位传道人呢，就说，那我们来等候神好了。好，他就带着他一起的亲近神，等候神哈。他说他们等候神，才没有多久，忽然间那一位姊妹祷告说：“哦，耶稣，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这么爱我。”那给这个传道人一个好大的一个开启，他就发现以前我总是劝人家要这样要那样，好，那常常就是。很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在那服侍，他现在发现，哎，我就带他来亲近神，发现神成为他的供应，神成为他的供应，那以至于改变了这一个传道人的服侍，他不再是老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自己的力量用力在那等，在那服侍。为什么呢？这里十八节，三十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他说神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必在那一直要骑飞快的牲口啊，跑啊，快啊。他说其实我在等候着要施恩给你们。他其实在我们的里后等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在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这个人是那么有限，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绝对的无助，绝对的无望无有，而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绝对的大能，他绝对的丰满，他
所以我们才会进入安息。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绝对无望无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拉拔自己一点点，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的软弱，救一点点都没有办法，我们真的会默默无声来等候他，而且是专等候他。弟兄姊妹，如果你更知道那个救恩，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当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里面觉得枯干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力不能伸，或者有一些伤害，从小时候就有的一些伤害，以至于里面这些伤害没有得到真实医治，都很容易在我们里面随时就好像一个地雷一样，随时就会爆炸。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什么，我们就会忽然间像地雷一样爆炸。所以伤害一定要得到医治，但是我们怎么有办法医治我们自己的伤害呢？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如果愿意真实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一直跟主成名，然后说主，我要得到医治，我要真实饶恕，你要救我脱离这个一直被那个一直活在过去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真实要来跟主，来到主的面前求告他，你会发现主一滴一滴的都一直在做，一滴一滴的在做。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主已经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跟婆媳之间的问题呀，夫妻之间的困难呐，都借着这样来到他的面前，更多的来亲近他，来向他倾诉，主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落在这些软弱和枯干可怜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赶快多去看属灵书籍呀，去跟人交通，那些会有一点的开启和帮助，但是是很少的，很少的，很有限的。其实在我们里面的神，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有福的，你一定会得到这个福气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来等候他，来亲近他。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在新竹，在新竹，他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在我们那儿信主，信主了以后呢，他半年就被圣灵充满，然后这弟兄他非常的听话，教什么他就怎么做，所以他的灵性长进得很快啊，很快。后来我们就让他当我们青少年团契的辅导，然后呢我们在台北有那个儿童夏令营哦，每一年都有儿童夏令营，那我们就派这一位弟兄去当那个儿童夏令营的辅导老师哦。那这位弟兄呢，你看他是个单身的哈，而且他就只有一个哥哥，哥哥也还没有结婚，所以根本从来都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你们跟小孩子相处经验，忽然间要去儿童夏令营当辅导老师所以他就一直跟主祷告，主啊，你要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带孩子啊，怎么来服侍这些孩子哈，他就这样祷告，就他在为这个祷告了一段时间了，他说下个礼拜一就开始要去营地了哈，那就这个礼拜六呢，晚上聚完会一走出那个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一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姊妹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就这样就抱着他哈，这就是要他抱，所以他抱着他呢，这个孩子就抱他抱得好紧，然后说你要跟我讲故事哈，他就跟他讲故事，讲完以后他就说再讲一个哈。那这位弟兄会有一点觉得他赖皮，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哈。可是他看他好像那么需要，所以他就再给他讲一个故事。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爸爸，那个爸爸去
赌博离开家哈，那就只剩妈妈来带他这样。那所以这个弟兄就又再给他讲一个故事哈，那讲完以后，这个孩子就很满足的下来。啊，这弟兄就回清大宿舍，哈，那回去已经很晚了，哈，可是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先在那亲近主。他亲近主的时候呢，他说忽然间，主就把刚刚那个他抱着孩子，孩子抱着他的那一幕显给他看，然后主就告诉他，就是主就显明他里面没有爱，哈，他的爱是那么贫穷，哈。啊，主就是告诉他说，你看这个孩子那么需要爱，好，他为什么抱你抱得那么紧，他那么需要爱，好，那主就显明他说他很那么不懂得爱，也实在没有爱，好，那然后主就说，我要用我的爱来满足你，来充满你，哎呀，主的爱就大大的浇灌他，大大浇灌他，然后主就告诉他说，你就主说，我要你去这个儿童夏令营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带着我的爱，这样去服侍那些孩子。好，而且主告诉他说，我常常的这样抱着你，就像你在抱着那个孩子一样。所以这个弟兄的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这样哈，他就被神的爱那整个的充满这样。那他就去下礼拜一，他就开始去儿童夏令营。他说好奇妙，主的爱那么大的充满他，所以他服侍那些孩子哦。就你知道那个儿童夏令营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好到国中。那个孩子都是很皮的，而且那个男辅导就是带男的哦，那男生的这个小孩子真是皮的不得了的，好，有的有信主，有的没信主，这样哈，非常皮。那这个弟兄呢，他说好奇妙，他里面就充满了神的爱，耐心来带这些孩子。好，那有一天呢，他们在这个聚会哈，聚完会的时候啊，很多孩子就回寝室去啊。他说他那一班哦，他那一个寝室就还有一个孩子还坐在那亲近神。好，那这位弟兄呢，已经所有人都走光了，那个孩子还在那亲近神。那这位弟兄就去坐在这个孩子的旁边，好，就陪他在那亲近神。然后在那陪他亲近神好长一段时间了以后，那个孩子才睁开眼睛，然后就笑眯眯的对他说，我刚刚被圣灵充满。好，哇，那这我们这位弟兄好感动啊！说哇，这样一个小孩子会懂得等候神哈，而且还懂得被圣灵充满，好，那哇，他好感动。然后隔天呢来聚会的时候，哇，那个孩子又是在那等候神，都等候到最晚。好，那主这一次的夏令营呢，儿童夏令营带他去服侍那些孩子，可是他说实在叫他自己得到好大的帮助，主的爱那样充满他，让他知道怎么用神的爱跟耐心来服侍那些孩子，而且主开他的眼界，让他看见小孩子可以这样子的遇见神，可以这样的认识神，可以那样的摸到神，他自己大大的帮助。那我们看到这一位弟兄，他要去服侍一个他从来没有服侍过的领域，他从来不会的。那并不是我们赶快跟他上儿童教育心理学，服侍主日学小朋友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你跟他上很多，可是他可能去服侍那些孩子的时候，还是会非常的没有耐心，而且完全摸不到这些孩子的需要。好，那可是他当他为他所要需要的服侍来祷告主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得着帮助？是在他亲近神的时候。他祷告了，为这个需要祷告，但是他真实得着拯救，得着那个服侍的力量，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回到寝室的时候，他在那安静亲近神的时候，他在那平静安稳的时候，神的力量成为他的力量，那个爱的力量成为他的。
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无论是服侍哈啊、服侍我们的家庭哈、服侍教会的任何的服侍，无论是领会啊、教主日学啦、带查经班呐、我们所有服侍，别人所能够教给我们的是技巧，但是你要得着那个救恩，你要得着那个服侍的力量，最重要是借着来连于他，来亲近他。我们多么需要，真的，特别教小孩子，教小孩子，你可以有一大套的这个方法已经学会了，经过多少训练你学会，可是如果没有那个从神来的爱、耐心、智慧，你会发现孩子一点都没有办法从你得到帮助的。他们觉得你只是来教课，孩子一点都没有办法爱你跟服你和得到帮助。那我觉得不只是这些教孩子的这些主日学老师啊，可是最重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父母，我们也都需要从主得到这样的力量、这样的智慧和爱。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19节。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还有第4章第9节到11节。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呢，神是神的目的不只是带他们出埃及，目的是要他们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好，迦南美地叫安息之地。好，安息之地，那个预表呢，就是预表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美地。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成为迦南美地，是安息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神在这里说，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之所以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你看大卫哦，他之所以能够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他真实的信靠神，他真实的安息信靠神。你看，有至少有两次，扫罗他可以，扫罗就在他面前，他可以轻易就杀掉他，而且还不需要他杀，他的这个示众哈，他的这个勇士呢，说我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可是大卫他说，哦，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谁能够这样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呢？所以大卫说不行。大卫他是被高为王的，可是他知道王位不是 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夺来的，他知道荣耀尊贵是从神来的，不是他去争取来的。所以他就是，这表示他对神有一个最真实的信靠。一刀把扫罗杀死了，从此可以不必被追了，而且从此可以登上王位，而且这明明就是神的应许嘛，神已经高了，总要实现嘛。可是大卫呢，他是真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人，他等着神来做。他说扫罗无论是在战争的时候死掉，或者是被耶和华杀死，但我断不自己动手。他断不自己动手。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来安息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不信， 不真实的信靠神，所以我们常常害怕，害怕，赶快想自己的方法。如果我们每一天真实的花时间跟神建立那个里面那个牢靠的关系，那个永不能动摇的国度建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即使你的疾病，你为这个病祷告还没得医治，祷告那么久还没得医治，即使你觉得这个怎么这件事一直还没得到解决，好，但是你不会被别人在那一直摇动，你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里有一个人比较有恩赐的，好好赶快就去这里找，好，然后人结果没效还是没好，事情还是没解决，然后又有人在接着，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那一个也是很有恩赐的，哦，再去那里找。好，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安息，没有真正是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常常就被别人这样推着走。这个推着走有什么不好呢？你一下找这个有恩赐，找那个有恩赐的，有什么不好呢？就是说，有一个唯一最大的不好，使你里面失去了安息跟信靠，你开始眼目都一直要依靠某个有恩赐，可是发现这些恩赐的大器皿也都没用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垮了。可是你失去了里面这位王的拯救，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就在你的里面，大有能力，你不认识他，你不懂得来信靠他，因为你已经慌了阵脚，乱了阵脚。这也是如今这个时代灵恩的聚会，灵恩的教会常常有的现象，就是使人眼目常常都是注意那个外面那个有恩赐的人。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他们教会哦，有恩赐的都成为明星啊。那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问题就来找他。那可是呢，这个有恩赐的人其实里面问题很多，他家庭的问题就多得不得了，婚姻的问题就大得不得了，他的性格上的问题就大得不得了。可是别人呢，有什么要赶鬼啊，要医病啊，要看医生，都是来找他，请他。这不是一个对的现象。为什么？因为神不要我们像外邦人一样，常常去求签卜卦。当然，神也借着他的器皿来帮助，但是神的实在是忌邪的神，他要我们常常第一个就先来依靠他。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外面，也不是在依靠一个教会。哦，我们教会很属灵，那好像那挤公共汽车一样嘛。我自己没有真实有很好的腿力跟这个手的力量，对，我只是靠着别人，反正因为太挤了，所以我总不会倒。有一天别人一下车了，你就发现你马上倒了，对不对？你必须有自己真实可以站得住的力量，可以撑得住的力量，抓得住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在今年夏令会我讲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非常需要的就是 practice 操练，一直的操练，一再的操练，不灰心的操练，那个一定成为你属灵的体能，你属灵真实的体能是借着这样操练来的。你属灵真实的生命的能力，不是借着人家一为你按手就有恩膏的，那个会为你按手，也许会带来一些服侍的能力，但不是你生命的能力。你生命的能力需要借着你的操练，常常降服于神，常常付代价的花时间去亲近神。
我们刚刚听到李慧姊妹的见证，也许很多人好羡慕，哇，她怎么跟主关系这么好啊？好，很羡慕，我们可以一直羡慕。可是如果我们不真实的脚踏实地去做，并不是他就比较特别，主比较爱他，不是，也不是他多可慕，因为他刚开始也只不过花15分钟而已。可是是每天很定时的15分钟在那亲近主，很真实的在那里做，渐渐你的胃口就会大，多的变到半小时，半小时以后，你跟神那个爱的胃口越大。你跟神爱的关系越深，你就觉得半小时不够，就增加到1小时，就是这样。那个是跟神之间的那个胃口，我们需要这样培养的。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啊，早上晨更大概15分钟，好或30分钟，这里面有很多时间是在读经啊，好，还有为哪些事祷告。可是开始这样等候主，等候主，好，有时候早上亲近主1小时觉得不饱足，就是你觉得不够饱啊，亲近2小时，他觉得里面好像饱足，又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有长大，对不对？小孩子的胃口，你不能信主10年还是跟小孩子一样，都只能吃200cc。300cc 不行了，我们开始要吃饭啊，就吃一碗饭，好，胃口大了嘛。那我们对神的胃口应该这样越来越大。那这个看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多少时间，就很可以知道我们生命到底长大多少。不在乎我们在教会多会服事，也不在乎多少年，也不在乎我们帮助了多少人。可是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那么有味道，那么喜欢跟他在一起。那这里呢，在希伯来书4章这里讲到，他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旧约的安息日呢，是讲到说他们每一个星期有一天，那一天呢什么事都不做，好，要安息，好，但是那只是个预表。新约这里讲到说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然后接着怎么讲，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好，就是新约里面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天尊他为主，我真的是歇自己的功来进入安息，让这位安息的主在我身上做主。所以安息就是敬拜，安息就是在敬拜主。新约的安息，他说必定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未成的子民存留。接着他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歇自己的功，要歇自己的功，还是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竭力就是努力，努力的进入安息，就是努力的进入不用力，努力的进入最深的信靠。好，还是免得有人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也就是今天我们会在那急啊，忙啊，慌啊，乱啊，这里找帮助，那里找帮助，可是我们却没有对他一个真实的信靠。你看啊，有好多基督徒啊，这里参加特会，那里参加特会，他都很愿意啊，去参加特会，去参加特会都很愿意，可是叫他在生活中实际操练安息下来亲近神，就是一直不肯操练。那这会听也有一些浇灌，但是你还是没有进入那个安息的美地啊，还是没有进入那个安息的美地啊。他说那是因为不信从，因为不信他是我们最大的拯救，不信我们一切的拯救都从他而来，
其实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拯救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比一切都大，我们愿意来信靠他。这种操练多么重要。所以我们讲的等候呢，一方面是讲到亲近，可是一方面呢是当神似乎好像还没做工的时候，我继续在那等候他。那这个 wait for 是继续在那等候他。好，那专等候他，就是眼目一直注视在他身上，而且相信他要来成就。那这个会让神更多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把他的性格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位妈妈哈，她就说她的孩子，她只有一个孩子，是很爱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她就小就也送去主日学嘛，儿童主日学。可是孩子啊，已经到了小学，差不多三四年级了，还是对神哦，就是没有重生呐、啊，好，对神也都不渴慕，所以这个妈妈心里也觉得蛮着急的。主日学的老师也为她蛮着急的，所以为她祷告。还要祷告。那有一天呢、啊、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好，这孩子忽然间就说，妈，我的国文课本不见了。好，明天要上课，他国文课本不见。那这个妈妈没有说赶快啊，十点多了还在说找不到课本，赶快去找。好，这个妈妈没有，她就说好，那我们来亲近神，好，让主来跟我们说话。好，所以他就带着孩子在那亲近神。他说才几分钟而已，大概三分钟还几分钟，忽然间那个孩子就跳起来，就跑到那个书桌哈，书柜跟那个墙壁之间，就这样抽出来，就是才那么三分钟啊，神忽然间把那本书在哪里让那个孩子在他的孩子里面显明，所以他就跳起来就去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以后，那个孩子就赶快再来妈妈的旁边，在妈妈旁边再继续跪下来。那个孩子就开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死，谢谢你拯救我，主耶稣我爱你。那孩子真实重生了，他真实经历神了。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比如说我们为我们孩子的灵性的问题，他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在那着急，好，试试看。有时候带着他，当他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你不要被他惹动了，在那乱，在那发脾气，而是带着他安息下来，让神的救恩来临到。如果我们没有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我们就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不太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越来越会服事，好，我们也可以越来越对圣经越熟悉，但是我们可以性格上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查经、带小组、带敬拜，可是可以跟神离得很远。除非我们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跟他培养那个爱的关系，你就发现神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在我们的里面。而我发现等候神呢跟祷告有什么的不一样，好，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到底跟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往往被我们自己所占有，或者被我们所挂虑的事、所要祈求的事，我们霸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而且呢，我们就非常的煞费苦心在那求告，好，在那求告。所以
祷告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在那迫切，我在那想到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好，在那用力的求，这是祷告。但是呢，等候神呢，是我们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呢，我们整个的思想，最重要的思想都是在他身上。我们首要的思想乃是重在我们所仰望的那一位神自己，这不一样。在这个地方等候神呢，给神时间，使他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进入我们里面的人，进入我们那个 inner man， 给神一个时间，让他可以进入我们那个里面的人，让他可以把他自己向我们开启，让他可以按照他的法则，他的方法，把他神圣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等候神跟祷告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位很爱主的一个妈妈，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她家，因为我去那个地方服侍，那她就请我住在她家。后来她就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等候主哦？我说好。那结果那这个妈妈呢，其实平常都是，就说只有礼拜六我跟他一起等候主，礼拜天他又回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把他的房子给我住。那我就跟他讲，你回去以后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每天还是要这样操练，花时间亲近神啊。这个妈妈真的很认真照着这样做，才过了一个月，他所有的家人都看见这个他的妈妈变了。他说他妈妈呢，以前呢常常很愁眉苦脸的，现在呢常常笑眯眯的，笑眯眯的。啊，这位妈妈她告诉我，她说：“哎呀，等候神哦，跟祷告真的不一样啊！我以前呢，祷告祷告，可是呢，祷告完了，我的重担还是在。可是她说，我开始这样等候神、亲近神了，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没讲什么话，我的担子都不见了，神来接管了，而且我里面就很有信心，知道他做了，他已经做了。”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有时候其实神要我们属灵历程的成长，其实是要我们更简单的，是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把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复杂化了。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口气就是神的灵嘛，对不对？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继续吸取神的灵，继续吸取神的灵，让他是需要这样一直吸取。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救恩整个的拯救是从他而来，我们就需要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一直在吸取他，吸取他，默默无声的一直吸取他，好像那个弟兄的刮胡刀没电了，就是插在那电源上，好像没用力没做什么，可就一直吸取电源，直到它饱满了，充满了那个电源，再成为有用的刮胡刀。那今天你看人家那个学气功的，他都很懂得那种气呀、学气功的好，他们常常运气呀，然后呢他还要上次我听那个李前明讲啊，对着一棵树吸取这个树里面的气，他们要吸取这个自然界的气，自然界的这个气。但是其实那个气的来源是什么？是神啊，是整个的那个气息的来源，就是神自己。如果那那个在哪里？在我们里面，这位神就在我的里面，在你们的里面。你如果懂得回到里面，常常来吸取它，吸取它，它真的成为我们的一切。那我有时候都好稀奇，那些学气功的哈，他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啊，那他们一天 天可以花好几小时在那操练操练呢。你知道他们刚开始也是很不容易的操练，哈啊静坐，哈，然后怎么运气，哈，而且在他们的操练过程还会有危险，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气运啊，结果运不回来啊，哈，冲到头脑啊，可是下不来啊，哈，而是会有一些危险在。可是呢，他们为了要这个身体的健康啊，为了什么？他们肯花那么多小时在那练。揣摩，在那静坐，在那运气，我有时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傻哦。那位伟大的一切生命的源头、气息的源头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不愿意来到他的里面，来到他们面前来吸取这个丰盛。我。有时候我就在亲近主的时候，一个传道人哦，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个是你们永远不会想到有多少的电话，多少的事情啊，哈，多少的压力会这样忽然间一直临到。那我有时候在那亲近主的时候哈，那个不知不觉哈，就是说我发现那个有那种紧张在那个肩膀上，或者是吧？可是我在那亲近主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运行了，然后一直把我带向下面去，一带向里面去，下面去，我整个就那么放松，那么放松，那么安息，真的是神的一个运行哦，那个力量就这样运行啊，一直下面的，一直往下去。下到你最下面那个丹田，我不知道那个是丹田，但是我就体会到说，他那个下来，我整个就都不紧张了，好像那个肩膀的那个压力重担不见了。那我就明白说啊，对呀，你看那个不倒翁的重心也是在下面，所以他就不会倒啊，他不会倒啊。神常常也是要我们整个一个注意力一直回到里面。我们整个注意力一直回到里面，回到里面，我们整个就一直越来越安息下来。其实人揣摩的很多方法，科学的方法，各种医治的方法，都只是从神的作为里面去分析，去归纳，然后找出一些路径来。但是神给我们得救恩一个那么奇妙的方法，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需要去操练，哦，就是每次一件事做完了，好不好？你就回到主面前，再来亲近他几分钟、两三分钟，然后你再去做下一件事，是吧？那，你如果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你要做下一件事之前，再把这件事来交给神。然后才去做，好，那，你会发现你不会被生活的担子压垮，越压越紧张，神经越绷越紧。哦，前些日子听到我们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在帮助另外一个弟兄的功课哈，他们做那些那个哈，啊，在那做了好久都做不出来哦。那就到晚上已经10点多了，想太晚了，不行了，好，所以可是还是做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个弟兄就说：“哎，我们来等候主吧，好，我们来亲近主，不要做了，我们来亲近主。”就他们亲近主，才没有几分钟，以后他们再一来摸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电脑程式那一些方面的，他说差不多3分钟还5分钟，全做出来了。全解答出来，那个弟兄快快乐乐的回家去。有时候我们在那花了好多好多时间，因为我们不愿意归回安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得着拯救。我们还有一位弟兄，他也是，他是我们清大的一个学生，大学毕业以后，他在学校当那个研究助理。有一次他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他那个 那一天哦要报告，好要上台报告，那个他跟硕士班这些硕士班的学生跟博士班的学生呢，需要一起上一些课这样。那一天轮到他报告，好，那他就事先呢自己录音哦，把自己要报告的讲一遍以后，结果他一听那个录音带啊，哇，讲得这么糟，好，那只剩一个半小时就他该到学校去报告了哈。剩一个半小时他该怎么办呢？因为他那时候上我的那个晋升造就班啊，那我晋升造就班就是在跟他们讲等候神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功课，就是每个人回家齁，你成根以外的时间你要找一个小时在那亲近神。好，所以他说他剩一个半小时，好，他需要有半个小时骑摩托车去学校。那一个小时呢，他要拿来等候神呢，还是要拿来自己再讲一遍，修改修改以后再讲一遍？好，他就决定他放掉这些，他要来亲近神，他要先来敬拜主，好，所以他就来亲近神，亲近神，爱主，哈，爱他，然后也把等一下去报告的这个事交给主，求主来掌管。哦，他就在组里面那么安息的，好，然后他骑摩托车去学校，结果他说他报告完以后台下一片掌声啊，他那么稀奇主所做的，他并没有修改什么，就照着那些，可是因为他平静安稳，他在组里面得着天上的力量。那我们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无论你是功课上的、工作上的、家庭婚姻上的，或者我们身体软弱上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依靠他，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当你最紧张的时候、最忙碌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赶快用自己的方法，赶快想办法找这个人找那个人解决，打这个电话打那个电话，还是你愿意回到里面来得着拯救？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他真是我们一切的拯救。可是他说他的百姓禁止不肯，所以他的百姓常常被追赶。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常常靠自己的力量在应付这件事，在解决那件事，越来越来我们生活就越来越忙碌，因为你都需要靠你自己在撑一切，需要靠自己在解决一切，就越来越紧张。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开始凡事来依靠他，来依靠他，你会发现神的那个拯救太奇妙，连技巧性的都有办法那样子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技巧性一定要练，对不对？可是神可以那么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最后讲这个见证，我们有一对夫妻啊，他家在台中，好，是我们新竹的信徒哦。那他家在台中，所以他们结婚要在台中举行啊。那举行结婚典礼，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请台中的师母哦，师情啊。就好了哈，这样，那也都讲好了，就没想到他婚礼哈，礼拜五哦，就礼拜六要结婚，礼拜五要那个什么rehearsal 哈，然后礼拜二我忽然接到电话，台中的师母跟我讲说，他说，哎，还是要你侍琴啦，哈，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的小杨哦，他说他还是希望你侍琴啦。因为你是他的传道人呐、好，那我就想，不是已经讲好了吗？怎么又这样？可是他这样一讲呢，这是一个新娘子的要求，新娘的要求，我实在很难拒绝，好，那我只好接受了。可是呢，礼拜五我要坐车到台中，我就只剩礼拜二、三、四。可是二晚上就有聚会，好，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又有一些服事，那我要练两首诗歌，那两首诗歌都是要弹四部的，因为 诗班要献诗嘛，哈，要弹四部的，可是我都是弹简谱的，你要弹四部对我是很困难的事情，哈，练右手练左手那两手配，哈，好，然后那一首那两首诗歌又是一个非常难的四部，不是和弦的，是一种对位法的那种弹法，哦，所以好难弹哦，那。然后还要弹结婚进行曲，以我这种程度，我怎么会弹结婚进行曲呢？还要弹那个新郎新娘退席的那个歌，哇，那个对我简直是不知怎么办啊！那我不知怎么办，我又不愿意伤新娘子的心，好，总是愿意新娘快乐啊！啊，想那我怎么办？我就只好，我是不是赶快加紧练啊？哦，不是，我还是跟主先说，主，我还是要先亲近你，主，唯有你是我的拯救。我就说，主，我还先亲近你。好，我就在那亲近主，大概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然后我才开始练。练琴，我那么稀奇耶，主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让我两首诗歌，那么快就练好，那么快，好奇妙。然后结婚进行曲呢，主就教我说，你就把简谱写在上面，然后就这样弹，好，好。然后新娘那个新郎退席的歌，就教我写简谱在上面。然后弹没有多久，他就走出去了，所以觉得不必练太长。我就这样子，主就这样教我，就这样。哎呀，我觉得太感谢主了。完全是我力不能生的事情，而且我现在发现说，连这个技巧的事，这技巧，这个你一定就是要用手去练，而且要练越多遍才会熟嘛，对不对？那可是主有办法，当我们愿意先回到他的里面，他使我得着拯救，他成为我的力量，他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帮助。这地方怎么样，我们真的需要像诗篇所说的，耶和华，我终日等候你，我终日等候你。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你不管什么事情，你需要得到救恩，需要得到拯救，是需要从他而来的，不是从牧师而来，不是从任何人而来，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就要专等候他，我就要终日来等候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他而来，我们真的要比那个练气功的人更聪明一点，多多来等候他，来亲近他，让他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拯救。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98首。开始等候神，如果你觉得都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关系，你就开始跟主祷告，祷告，祷告。说你如果跟主不断的祷告，祷告，讲话，讲话，讲话，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同在里面，你就在那肃静静默的爱他，亲近他。好，那个时间可以维持越长，主做越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需要操练的。没有一分钟是突然的。盼望大家像这一首诗歌98首，这一位Fanny Crosby， 一位瞎眼的女诗人，好，我觉得她实在，因为她眼瞎，她更知道那个躲在她的里面亲近她等候她是什么样的生活。她隐藏我魂在她磐石之中，哦，她爱的深情，她负手在我身以相庇。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起立唱。Thank you.
样的一位救主，我们实在不能不大大的歌唱。这首诗歌是一位盲人，一位你的盲人所写的，他可以因着神的同在那样充满了喜乐，他的诗歌都是充满了荣耀喜乐的诗歌，没有一点哀戚之情。为什么？因为这么奇妙的救主在他的里面，他也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实在我们在做的当中，不管你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软弱，有任何需要解决的，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欢呼欢乐，说这么奇妙的救主已经赐给我了，我耶和华，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我要专等候你。我们一起再唱第二、第三节，我们在他面前大大的欢呼，好不好？
Thank you. Thank you.